会在座哥伦比亚华人基金会内的家人平安，回了。听说半年没有到达呀，再次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有清楚的头脑，能够有在耶和华的身边，耶和华。我再次谢谢牧师、师母还有教会同给我这样的机会，到大家中来思想神的话。在没有传扬神的话，我想请在座所有的人们跟我同行。爱我们的主，求你祝福，求你今天早上。恭敬仰望，被你保守在，交托。阿门。6月到7月，我有8个礼拜的时间，在台湾和香港从事短宣的工作。在6月的时候，雨光为我出了一本新书。和神心意的人者，光用这个机会，我倒不跟着到不同的去 promote 这本书。其实我不太喜欢做这种，人家老以为我卖。其实我很感谢神，所有的收入通通奉献给宇宙，文字的工作。叫合神心意的人生，大家都知道，合神心意是讲圣经的人，对吧？大卫在我们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尤其是我们对大卫先入为主的观点，合神心意，而且啊。记得当撒母耳要高立大卫，上帝告诉撒母耳一个高的标准。因为记得吗？我们讨论过，当撒母耳前面的七个儿子出来，大卫一看这些哥哥们都身高体壮，也不知道拿出来要高他。上帝说不是他们，上帝说啊。人看人看什么？耶和华看什么？被选中了，各位。所以我们会常常觉得说，上帝看大卫，看什么呢？看他的内心。所以我们会相信说，圣经里面应该要花很长的篇幅来讲到大卫的内心。他是一位怎么样的属灵的？他的心灵是多么的纯洁善良，是多么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对象。在台湾和香港这8个礼拜，你上面都在报一些新闻，报什么新闻呢？讲到那个政府一些官员。他们在过去20、30年里面，对于他们下属的异性的骚扰，天天在报。你就想到在过去20、30年所发生的事情，应该没什么人知道啊。他们自己也认为说没有什么，没有想到怎么样爆发出来。走过的路一定会留下，我们看大卫这个人，如果说我们对于大卫的认识，除了歌利亚事件，他杀死歌利亚这件事情以外， 大家最熟悉的是什么？大卫的犯罪，对不对？是吧？除了杀死歌利亚，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但是如果说你看圣经啊，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啊，就讲到大卫犯奸淫罪，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只用了四节经文，几个动词，就把这件事情交代过去了，对不对？大卫怎么样呢？看到有一个女的，对不对？打听一下这个人是谁？哦，这个人是他下面部署拔示巴的太太、妻子。然后呢，他接来，对不对？然后呢，跟他同房，然后呢，把他送回他家。然后拔示巴就来跟大卫说：“我怀孕了。”就这么四节经文，几个简单的动词，把大卫犯奸淫的这件事情。跟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说要崇拜大卫的传记，一定是在这个地方大。现在人有兴趣的是什么？大卫怎么样犯这个罪？过程如何？细节怎么样？那清清楚楚。圣经对这个没有什么，圣经只是把大卫犯罪的经过。交代了他的奸淫罪，但圣经却花了很长的篇幅在介绍大卫怎么样来遮盖他的罪。当拔示巴告诉大卫说：“晕了。”大卫怎么样？马上想到一个计谋，对不对？马上想到一个计谋。内心，好一个计，移花接木之计啊！怎么样呢？马上下令给他的司令官约押，说你把大卫怎么样叫回来？啊，乌利亚，大卫是国王嘛，三军统帅，对不对？所以呢，他要大卫回来啊。乌利亚就问他啦。哎呀，前线如何啊？约雅如何啊？战事如何啊？对不对？他是三军统帅，当然有人问这些问题。大卫对这些问题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在这边所问的这些，这样啊，不要让乌利亚生我怀疑，顾左右而已。啊，那个时候大卫根本不想听这一些答案，但是大卫叫他回来，目的，什么目的呢？回家去洗洗脚。你们在前线那么辛苦，我现在放你3天的假，可以回家去，哎，回家去好好休息，然后怎么样？回家去看看你的妻子。乌利亚啊，就出了王宫，后呢，国王还把一份食物送给他，哎，这国王特别给你的奖赏，我给你。乌利亚，兄弟姐妹，乌利亚啊，没有。乌利亚睡在哪里？乌利亚睡在王宫的外面，跟大卫的仆人在那里睡了一个晚上，没有回家。大卫希望他回家。如果回家的话，很多事情就好办了，马上就可以把这个怀孕的事情。圣经里面说，大卫接乌利亚到他皇宫里面的时候，特别讲到一句话，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拔示巴的月经刚过的，就告诉他说，这个怀孕是跟乌利亚绝对没有关系的。我先是想把这个责任推给乌利亚， 是没有想到乌利亚没有回家，在皇宫的外面跟他大卫的仆人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呢，哎，大卫的仆人就来报告，可能例行公事啊，说乌利亚没有回家，他在皇宫外面呢，睡了一个晚上。所以大卫就把这个乌利亚叫来了，他说啊，你为什么不回家呢？对不对？这么难得的回来一趟，你应该回家。而且啊，乌利亚的家离开皇宫不是很远，你想想对不对？因为大卫可以在皇宫的屋顶上面看到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洗澡了，所以距离不是很远。他是这么近，你回家嘛？乌利亚怎么说？他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哎，弟兄姐妹，你觉得乌利亚知不知道大卫跟他妻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觉得知道？圣经没讲啊，圣经没讲。乌利亚远在前线，很可能不知道。但是你不要忘了，他昨天晚上在城门外面跟大卫的仆人住了一个晚上，他知不知道？是吧？那我们可以做一点推测啊。你说大卫跟拔示巴之间的事情，应该是非常隐秘的，对不对？对，这种事，大卫派人去打听这个女，然后大卫又派人把这个女的接来，对不对？然后这个女的又向派人去告诉大卫说：“哎，我怀孕了。”中间至少三个人，你走过的路必留下痕。他睡在城门外面跟。大卫的仆人在一起一个晚上，是不是听到一些风声啊？不知道，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乌利亚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他忠于他的元帅，忠于他的国家，也忠于大卫王。但是他后面特别提到说啊，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知道我们。你想说，乌利亚到底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卫也没办法，你不回家我也没办法。大卫很聪明，那你就今天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再住一天，对不对？明天呢，我就打发你回前线。你不是不回家吗？哎，那你就跟我一起吃喝。哎，我跟在皇宫里面跟我一起吃喝。大卫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大卫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大卫让他怎么样？使他怎么样？喝醉，使他喝醉。哎，你看这个人，心机很深啊，城府很深。他让乌利亚喝醉，喝醉了之后可能就糊里糊涂走。没想到，虽然喝醉了，仍然在皇宫外面怎么样呢？睡了一个晚上。没办法，大卫这个计谋了。没有成功，那至于我没有成功，第二天早上，大卫送回这个这个时候，由大卫的他交代这个乌利亚带回去给他的司令官约押，信上怎么说？哎，你打仗的时候要把这个约押。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呢，当敌人来的时候呢，上退后，就留下乌利亚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被杀。乌利亚带着这一封信，等于说是自己被判死的判决，带到司令官约押的面前呢，哎，要被判死，他知不知道？ 为什么呢？很多解经家都认为，根本这个人是打仗的，这个人是个勇士，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国王叫我带封信回去给我的司令官，我当然就带回去，对不对？哎，约押有没有照着大卫的吩咐？有没有？也没有。大卫怎么说的？危险的时候派人去，对不对？去打仗，然后怎么样呢？最危险的时候全部撤退，只留下乌利亚，这个乌利亚一个人，对不对？这个计谋只针对一个人，只有乌利亚要死，其他人不需要死。但约押怎么样？圣经说的，约押知道说城里面有哪些勇士，当勇士出来的时候，约押怎么样？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特人乌利亚死在其中了。大卫命令约押做这件事情，约押想的比大卫还。想想看，如果说约押真的是照大卫的吩咐，派着这些军队去前面打仗，最危险的时候，大家全部撤退，只留下约押一个人。那约押需不需要跟其他的人交代？最危险的时候，你们大家通撤退，只留下你。人家马上就会问为什么？对，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救约？为什么我们不救乌利亚？为什么让他死在敌人的手里？不要忘记啊，跟着约押一起出去打仗，在他身边的都是他出生入死的弟兄啊。如果说你是照大卫这样的吩咐来做的话，麻烦可大了。你怎么样跟约押的、跟乌利亚的这一些出生入死的弟兄来解释清楚啊？这件事情肯定马上就被人家知道，这是一个陷阱。这是大卫借刀杀人之计，哎，所以约押配合他的主公啊，我们就让整队的士兵怎么样，整队的勇士一起死掉。传来之后呢，来传到乌利亚，传到这个八十八的耳朵里面。八十八知道说自己怎么样的丈夫死了，所以就为他哀哭。通常呢，按照圣经里面的记载，说啊，在第50章里面记载，通常哀哭7日。7日过去了之后呢，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就差人到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不是怀孕吗？阵亡将士，所以这个国王好体恤啊，将阵亡将士的妻子接来，然后的这个阵亡将士的这个妻子来照顾他。你看，大卫啊，真是一个贤明的君主，他真的是爱民如子啊。对，当这个乌利亚死了之后啊，他继续照顾他的遗孀啊，然后呢，哎。娶了她作为他的妻，然后呢，哎，这个孩子生出来，神不知鬼不觉，至少没有人打坐，没有人在网，以为这事情怎么样，过去了，会觉得没有人在，没有人在。人呢，常常觉得说可以扭转罪恶的后果，可以扭转罪恶的后果。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计谋来把这个罪恶遮盖过去。但是，真正的问题现在才开始。大卫所做的这些事情，圣经里面怎么？真正的关键在哪里？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上帝知道了这件事情，当然他知道这件事情。上帝心里怎么样？非常的愤怒，非常的生气。大卫以为事情过去，没事儿，啊，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大做文章。可是他忘了一点：天知地知，知我知，上帝知。这个时候。事情开始。当大卫认为一切都能够圆满解决，一切都能够遮盖过去之后，有个人说：“你敢说一样？先知拿单，上帝派先知拿单来去见大卫，然后拿单呢，就跟大卫啊。”一个比喻，我们现在知道的人就知道，这是知道这是比喻。但大卫不知道，他以为是先知拿单来跟他这个为一个人抱怨，为一个人陈情，对不对？哎，大卫见到了拿单之后，拿单就跟大卫说了一个不知道的比喻，什么故事呢？他说在城里面啊。有三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家里有许多的羊群牛。这个穷人呢，除了一只小母羊羔以外啊，没有别的。他很喜欢这只小母羊羔，很爱这只小母羊羔，对不对？然后跟他的儿女一起同吃喝，一起长大，睡在他的怀里。哎，这是穷。哎，结果呢？等到第三个人，这第三个人是谁呢？是一个客人，从远方来的客人。这个远方来的客人来的时候呢，哎，这个富人呐，怎么样？家里有很多的牛羊，却不把自己的牛羊出来招待他的客人，却把这个穷人的这只小母羊羔把它抢过来，然后准备怎么样呢？招待这个远方来的客人。这里讲到三个人。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一个是远方来的客人。希伯来文圣经都叫那人，没有讲的那么清楚，都是讲那人。哎呀，大卫一听到说这个富人把人家的小母羊羔抢来了，对不对？生不生气啊？生气啊！大卫怎么说啊？大卫说啊。我指着永生神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几倍？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国王士师，也就是士师其实就是审判官，士师就坐在城门口。来帮老百姓这个解决诉讼的问题的国王是也是做事实同样的事情，帮老百姓解决诉讼的问题。现在国王亲口对自己所犯的罪一个判决，什么判决？这个人该死。然后呢？他要做的事情，他为这一只小母羊羔，他要付上几倍？4倍，4倍。他用刀杀了乌利亚，将来在他的当中，四个为这件事情，大卫家庭里面所发生的悲剧，都跟这件事情。或近或远，大卫自己说的，他自己给自己判了一个决，判了下了判决，这个人该死。然后呢，他要为这一只小母羊羔付上4倍。拿单这时候跟他说什么？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个富人，而不是那个穷人。这讲错。就是那个富人，你有这么多的妻妾，却把人家的唯一的妻子把她抢过来，大人家的丈夫，你就是那个人。 其实，如果说只是来看，是来指挥，在这民主国，但是拿杆继续下去。拿杆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我将扫罗的妻交在你的怀里。”我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我将扫罗的王位赐给你。你本来什么都没有，你看看这三个人，一个富人，一个穷人，一个远方来的客人，对不对？人最惨了，其实是那个远方来的客人，那个穷人至少还有一只小母羊羔，对不对？那个穷人至少还有个家，对不对？那个穷人至少还有儿女，对不对？这个远方来的客人怎么样？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一定要投靠一个人，这个点投靠这个人才可能能够有一点食物，能够得温饱。什么都没有。现在上帝把保罗他所有的家世、他的王位、他的妻子，通通拿过来给了谁啊？给了那个远方来的客人，大卫本来什么都没有，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所以让他能够把得到扫罗的东西。所以我早就已经加倍赐给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谁啊？那个远方来的，你本来什么都没有，但上帝说我。”给你，加倍的给你，把别人有的东西我抢过来，给了你，你就是那个人，看到吗？你有很多的妻子，却抢了人家乌利亚的唯一的妻子，人家只有一只小母羊。你有很多的妻子，你还把人家的妻子抢过来，所以怎么样？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你怎么样加在人的身上，也上帝也将要将这个刑罚加在你。这是上帝对于大卫的一个审判。他说：“我必从你家兴起祸患，我必从你家兴起祸患。然后呢，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要与他们同行。”你在暗中行这事，我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这讲到谁？这里讲到谁啊？这个你又是他，就是现在是那个穷人，他要把所有的妻、所有的妃嫔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在日光之下，要跟这些妃嫔同行。你在日光之下，你在暗中所行的事，我要在日光之下。这其实是讲亚撒龙，他的儿子后来不是起来，他儿子起来造反的时候，是不是把大卫的妃嫔过来，对不对？而且在众人之下，日光之下的与他同行。刚你说的。你在暗中所行的这事，要在这列众人日光之下，有没有看过人？为什么这样子父亲见不得人？暗中所行，日光，很多事情我们认为说。遮盖的非常，大卫也认为说什么？其实啊，大卫不需要犯罪的。大卫为了他这个罪，付上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大卫不需要犯罪，大卫不需要去抢别人的妻子，罪恶就是这么莫名其妙。大卫犯罪，你知道吗？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大卫一生最大的愿望就希望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对不对？从他被膏的那一天开始，他一步一步的经营，一步一步的部署。大卫说话非常的小心的，大卫说话非常的合宜的。如果说你仔细去读这个撒母耳记上，当这个扫罗的仆人引荐大卫要到宫里面去的时候，对不对？他讲到说这个人怎么样，说话合宜。你可以看到，大卫说话是非常小心的，大卫做事是非常谨慎的。大卫就是希望说，能够在老百姓的当中建立他的声誉，能够在老百姓的当中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件事情，老百姓怎么看？这件事情，军队怎么看？这件事情，大卫自己的仆人样来面对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于大卫来讲，当机，而且你不要忘记，大卫之所以能够得国，大卫之所以能够成为国王，下面有一班勇士，对吧？下面有一班勇士为他出生入死，秦王护驾。大卫有一班勇士为他的攻城略地，他才能够建立他的王位。但是现在却为了遮盖他自己的犯罪，牺牲，这个对于大卫来说是极大的损伤。你在暗中所行的事情，要付上。大卫认为没事，大卫认为说一切都 OK。一个谎言，一个谎，所以有一位旧约的圣经学者叫 In Peterson，他就讲过，为什么先知大卫到，先知拿单要来见大卫？这是上帝对于大卫拯救的开始，因为大卫现在已经陷入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他没有办法走出来。他认为说一切都 OK，但是怎么样呢？一个谎言盖着一个谎，盖着一个谎，他走到死胡同里面去，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拿单才会来到大卫的面前 confront 大卫，你就是那个人。对穷人的角度来看，好像先知拿单来到大卫的面前，是对于拿单的一个是拿单对于大卫的一个审判，对于拿单的一个惩罚，或者对于拿单的一个警告。他们听到说先知来到君王的面前都是，但是先知拿单来到大卫的面前，其实是对于大卫的拯救的开始，在。上帝跟大卫立约的时候，曾经讲，我要建立跟他。当大卫说我要为你盖个房，让我为你盖，其实就是让我建立你的家室，这是非常有名大卫之约。但是你看看在大卫之约里面，上帝怎么样对大卫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怎么建立？按谁的计划？按谁的标准？按谁的游戏规则？人吗？如果说按照大卫让他人的方式啊，上帝给我们的就应该是什么平平顺顺，对不对？和和气气，而且怎么样呢？一帆风顺，是富足。哦，上帝跟大卫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要建立你的家室，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子。但是，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用人的杖来打你，我会用人的鞭来鞭你，看到吗？我特别用黑字、黑体，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我用这种方式，大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跟我们每一个人立一个约，建立我们的家室。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说我们做错了事。没事， 做错了事情，就用我们的方法把它遮盖起来，大家都不知道，不要再提了，过去了。No，这才是惩罚的开始。上帝说：“我要用人的杖来责打你，我要用人的鞭来责罚你。”所以，上帝的管教是严厉的，千万不要轻忽他，千万认为说没有事。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拿单来到大卫的面前，是对于大卫的一个警告，是在开始上帝拯救大卫的一个开始，在这个管教当中看到上帝的恩典。现在问题是说大卫要不要回？拿单来这边已经跟大卫讲得非常清楚，你就是那个人，你要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拿单在来到大卫的面前的时候，大卫说了一句话。什么话？拿单说什么话？那大卫对拿单说什么话？我得罪耶和华了。都知道大卫很会想，你也知道大卫很会写诗，对不对？我们知道大卫讲起话来是长篇大论的，非常合宜。但在这个时候，大卫只讲一句话，只讲了几个。得罪，所以当先知拿单来到大卫的面前，front 大卫所对的时候，大卫知道自己有，大卫知道了，我就是那个人，我就是那个人。大卫的回应是怎么样？Simple，对不对？Simple，对不对？Honest，对啊，没有爱。记得另外的一个王也犯了错，对不对？哎，也有先知撒母耳到他的面前来指责他的错，对不对？但是他的怎么样？啊，对吧？啊，不是我的错，都是别人的错，懂吗？哎呀，我们之所以留下那些好的牛羊，就是要献祭给你呀、啊。But 大卫没有。你说这个人合神心意，我看实在很有问题。但我刚才跟你简单的介绍大卫，他在处理他抢别人太太、杀别人丈夫这件事情上面的那种心计，那个城府之高之深了，手段之毒辣，这种人。神心意，耶和华看这个人，看内心，然后怎么样呢？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这样？个人认为，耶和华大卫的，他知道大卫是这样一个鬼，但是。并不是说大卫心里纯全善良、正直、公义，所以啊，上帝说我的。如果说我们要纯全善良、公义、正直，才能被上帝拣选，心里想什么？心里想怎样？是上帝，虽然你心里是如此诡诈，虽然你心里面想的都是罪恶，仍然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被这个机。大卫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认罪。接下来，拿单说什么？我有罪了。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我们刚才说，大卫自己判自己死刑了，对吧？当他听到了那个人、那个 为富不仁的这个富人抢了人家的小母羊羔的时候，大卫说这个人一定要死，对不对？哎，现在上帝说，你必不至于死，上帝赦免，但是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怎么样，必定要死。这是罪带出来的 consequence。这是大卫因为这个罪死的第一个孩子，死的第一个孩子。大卫说：“这个人抢了别人的小母羊羔，要付上几倍的代价。”对，这是第一个。接下来，如果说你继续往撒母耳记上往下读的时候，看到第十，到大卫家里。先是暗嫩，抱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接下来是哈马的哥哥，对不对？亚沙龙，暗嫩杀了第二个。亚沙龙城府很深啊，亚沙龙后来起来叛变，结果被约押所杀，对不对？第二个，第三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第二个就是暗嫩，第三个就是亚沙龙，还有一个弟弟亚多尼亚也后来起来造反，也被杀掉。暗嫩为什么会想到要强暴自己？样学院。亚沙龙为什么会想要起来杀暗嫩？样学院。你可以看到大卫在处理一件事情，家里面的这些纷争，家里里面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卫的态度非常的暧昧。大卫没有讲清楚很多事情，他没有讲清楚，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家。每个人为了自己做错的事情，一定要面对，发出来。生出来的 consequence，有人说这个孩子很可怜，对不对？这个大卫犯罪，为什么他要死，是吧？所以以色列人常常在问说：“哎，父亲吃酸葡萄，然后呢，酸在孩子的这个嘴巴里面，是吧？”这是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地常常问的问题，不是我们做的错事，这是。其他人做的错事，为什么我们没关起来，被掳到这个被掳之地，为奴隶？对，父亲吃酸葡萄，儿子的牙都酸了。这不仅仅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谈到，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也谈到，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都酸了。但是后面讲什么？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第三，听见没有？罪是不，罪所带出来的公价是不。不要认为说我们做错了事情，都用人的方法来把它遮盖起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卫因为自己所犯的错，所以面对这个罪所带出来的康，尤其是奸淫者。这个带出来给第二代的影响是非常的深。现在的人认为怎么样？No big deal，来，这个是我们，对不对？关你别人的事情。那大家还记得这两个？还记不记得？啊？对不对？一个是我们伟大的克林顿总统，对，另外一个什么？白宫的 intern，来，莫妮卡·卢宾斯基。到白宫去怎么样做 intern？结果两个人发生了怎么样呢？一些事情，对，还被弹劾。克林顿总统说什么？It is private，私人的，nobody's business but ours，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常常认为说这样的事情只是牵涉到这两个人， 用很这样的而改的，哎呀，一二春，Second Spring，这个是什么？婚外情，对不对？这热带出来的，尤其是这样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经历到这样子。弟兄，在教会这么多，每一次跟碰到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极沉重，不要轻看这样子，不要认为说这是 private matter，这是我们两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也有这样的事，这个的后果极为在当中所行的，对不对？克林顿跟Monica Lewinsky，美国总统办公室所发生的事情，艾德巴，谁能定义？谁我必在日光之下，这类人当中报应。到时候 World Wide Web，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全世界都可以。你会说，Google 一下，马上就出来。相信，哎，private 私下所做这件事，那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这里让我们学，没有 private matter，没有人所走过的路。必定留下痕迹。哎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大卫一直求上帝说给他留下这个，但是上帝没有留下。然后呢，他一直进食祷告，等到孩子过去的时候呢，大卫反而吃饭，反而沐浴，反而换衣服，反而到圣殿里面敬拜上帝。很好，孩子还没死的时候，你这么痛，这么难过，这么沉痛，然后呢，现在过去了之后，你怎么样？你反而还要进啊，反而不进食了，反而到上圣殿里面下拜。大卫怎么说？我必往他那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罪恶的伤害，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希望说我们主内的家人要就现在这个世界，对不对？无所谓，熟关你什么事？这是我的 private matter，none of your business，none of your business。上帝的恩对吧？不到不是上。对大卫所说的，是说给我们每一个人，你就是那个人。希望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大卫犯了罪，上帝仍然的拯我的慈爱不离开你，所以拿单才会到大卫的面前。如果说大卫不要，如果说上帝不要拯救大卫的话，单根本可以不用出现。根本不需要出现讲那么一大堆干，没有。上帝仍然的他的信实，仍然的爱这个大卫，仍然的爱八十八。你说八十八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是不是一辈子就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不名誉的女性？大卫是不是一辈子的杀人犯？大卫是不是一辈子背着这个犯奸淫罪的这个杀人犯？没有。没有，大卫为自己所犯的罪付上了代价，但上帝仍然爱。理由：第一个孩子没有了，后来又生了几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谁？而且上帝爱他的， 特别讲到上帝爱他，而且上帝为他起一个名字。我们中间哪一个人上帝为我们？上帝为所罗门起一个名字叫耶底
哎，
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你。上帝拣选这个人，对不对？上帝让所罗门建造圣殿，所以不是说大卫犯了罪之后，他一辈子就是背着个杀人犯跟这个奸淫犯的这个头衔。八十八也不是说一辈子都是一个不名誉的女性，没有。上帝原谅了，上帝宽恕了他们，上帝在他的慈爱当中挽回他们。但是，圣经却把这件事情非常仁慈、非常技巧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位神的仆人或者是领袖是好的不得了，只有好。我们常常将人二元化，对不对？这个人不是革命样板，要不然就是怎么样，就一塌糊涂。大卫也有他的缺点。圣经就是这么清清楚，事实。所罗门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里，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家谱，后面讲到谁啊？所罗门、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谁？所以所罗门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但是，上帝没有把这个罪恶把遮盖起来。中文圣经很客气，还把他这个翻成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还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如果说你看原来希腊文圣经里面说，大卫从乌利亚的生孙。连"妻"这个字都没有，妻是谁的"妻"啊？在这边，即使在这边，我们谁的"妻"啊？乌利亚的"妻”，乌利亚的"妻"。上圣经里面并没有把这个事实给掩盖起来。乌利亚，所以圣经这一本书是非常诚实。把这个事实记得，他所要见证的是上帝对于大卫这个人，对于八示巴这样子的一个拣选，这样子在历史中间的一个拣选。我们看大卫，其实是很值得我们警醒，当然也值得很。你想想看，像大卫这么复杂的一个人。上帝都拣选，至少没有大卫那么阴险，也没有大卫那么奸诈，对不对？至少我想，我们大概没有什么人说这个事，到时候跑到你们去看。但是你看，像大卫这样子一个人，上帝都能够把他搞，上帝都能用他，都能拣选。你我那个混乱的时候，你我那个混乱的，你我那个混乱的，就有希望。愿我们从大卫的身学到，也让我们能够学把握给我们。是不是？